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詹慧哦。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听到你读信和为我祷告，真是感动。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情，蛮好的事情，只是也很忙乱呢。一直要给你回信，拖着今天总算有个时间安静坐下来写信。上午刚刚被美国一周里面第二次拒签，虽然原因说不清楚，但大概也猜得出来，是因为是单身又是女性，可惜不能参加我属灵里的好姐妹好朋友的婚礼，很是遗憾也很难过。不过人生有很多遗憾的事情，不差这一件了。愿神的旨意成就，听凭主意，保守我心。感谢神，十月份还去了蒙古国参加年轻人的布道会，那里的年轻人对神的热心和信心使我很受鼓励，也看见神用不同的方式兴起他的作为，使我思想很多。我们的神是全能超乎万有的，我们竟然在乌兰巴托广场上举办了布道会。刘姐姐，从这封信可能也看得出来我很乱吧，工作、生活、学习、申请签证、准备资料，每件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利，好在有神的保守，安然度过。对神还是有感谢和信心。回顾认识神的这几年，得到的永远大于我该有的，感谢主。只求主继续保守我的心，追求他，相信他。愿神继续祝福刘文姐姐手中的工作，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爱你哦，詹慧姐妹。谢谢亲爱的詹慧来信分享最近生活的近况，还有也分享了到蒙古国去参加布道会的经历啊，确实是十分激励人心呢。好啊，詹慧也提到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仍然不失去信心，继续向神献上感恩，也求主保守，继续带领。读完了詹慧的家书，我深深感觉呢詹慧的 EQ 情绪的反应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在今天的《与情绪和解》这本书中呢，作者就会提到要如何处理原始情绪的第三和第四个步骤。我觉得詹慧已经做到了这两个步骤了。好，哪两个步骤呢？待会你就知道了。盼望詹慧有空的时候继续给刘文姐姐写信呢，让我可以知道你的近况，继续为你祷告。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启示小事，经文在申命记第25章12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申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岂是小事？中学时代，我曾经在乡下一个市场攻读了3个月。店主偷斤减两的作风，我实在很看不惯。比方说，有人来买一块肉，他就故意少给一两。他还冠冕堂皇、大言不惭地说：“客人买东西少掉一两并无所谓，可是我积沙成塔，获利就很可观。”最近我读到一则统计数字，又想起从前那个店主的话，果然不错。商人在食品上、汽油上或其他项目上，每次只要偷一点斤两，久而久之，口袋便会多出几十亿不义之财来。也许有人会说，一斤豆子，即使少掉一两，又有谁会察觉呢？但是在神眼中却是无所遁形的。上帝定定的标准是绝对的，偷斤减两和公然抢劫在神眼中一样都是罪。记得，不诚实对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会是一件小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救主，在你有永生之道，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你的宝血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脱离悲情下品，胜过诱惑和试炼，在小事上和大事上都忠心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神爱所》。来听这首《小事上忠心》。
世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心乐意，抓住的话语，这样才能讨主欢喜。不要只听人说好，不问事情大或小，凡事只求专心为主做。
心的人，这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当你凭着你的感觉而发作你的情绪的时候，事后你是觉得很羞愧，还是觉得一切都是别人的错，又或者从此呢，你就开始建造樊篱，跟对方完全保持距离呢？好，不论你是哪一种情绪反映着，盼望透过这本书与情绪和解，能够帮助你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维持和谐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个步骤，作者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要能够记得我们是谁，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属神的，是被神所拣选的，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心意。第二步是要重新引导你的焦点。当我们的焦点是在神，而不是在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整个的情形会大为改观哦。好，作者所引用的经文呢，是在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约沙法王的故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也可以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继续要透过这一章约沙法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处理原始情绪的第三和第四个步骤是什么。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第四个部分。第三个步骤，了解到神的工作并非你的工作。故事继续进行，听到了约沙法的祈求之后，神的灵降到了群众中的一个人身上。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五节说道，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有时候在一些处境里，我会全心全意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越是思索那些选项，就越多心烦意乱的感觉不请自来。你曾经身处这种令人沮丧的位置吗？也许你现在就深陷其中。正是因为如此，这一节才如此鼓舞人心。赢得我们正在面对的战争，这个责任终究不在于我们。我们不需要负责理清一切的头绪，我们的工作就只是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之中顺服神。神的工作才是结果，顺服将我们摆在神的力量的洪流里，顺着神的方法而行，而非逆着神的方法而行。被财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吗？查考圣经里关于钱财的章节，然后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你的银行户头与账单上。一开始你的问题也许不会有所转圜，但随着时间过去，你的心会渐渐转变。神会荣耀那一颗荣耀他的心。婚姻出了问题吗？查考圣经里关于丈夫与妻子的真理，然后应用他们，下定决心成为一个神希望你能成为的配偶。我知道这样是困难的，但是我也知道 在帮助我留在神的力量的洪流中这方面，这将会带来很神奇的效果。正在处理友情里的麻烦吗？同样的，在圣经中搜寻，找到关于言语以及如何对彼此使用言语的教训，安身在这些教诲之中，借由让自己说出口的言语符合神的真理，练习留在神的力量之中，这一样不简单，但是绝对能改变你整个人。关于留在神的力量之中的这件事，我在去年的家庭露营中获益良多。位在远离尘嚣的纽约阿蒂伦达克山脉丛林之营是一个很赞的出游去处，每天早晨都有超棒的教堂讲道，没有电视的干扰，湖泊清澈如水晶，萤火、钓鱼、迷你高尔夫球、推圆盘以及超乎你想象的许多游戏，那也是一个美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有许多绝佳的风景与优美的步道。所以当某个热爱运动的家庭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进行一趟温和的健行时，我们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主意。结果证明他们所谓温和的定义跟我的定义来自于完全不同的两本字典。事实上，如果真要老实讲的话，应该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星球。亲爱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温和的践行，在我的想象中，那应该是一条步道，有着温和的蜿蜒路径以及微微的上坡。然而我们真正经验的，甚至比攀登纯粹由岩石与草根组成的悬崖表面更加困难，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所处的海拔高度太高了，我觉得自己的肺全都挤在一块，连一小口空气都无法容纳。太棒了，甭想要聊什么天了，我只能在喘气与喘气之间咕哝着吐出几声的呻吟。我们继续往上往上往上，当其他践行者下山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他们开心地打趣说，加油，你们快爬到一半了。哇，我想要放弃，一半？我们怎么可能才爬到一半呢？我推，我拉，我拖，我气喘如牛，而且我可能还花了一点时间赌气。然而终于我们抵达了山顶，我弯着腰纳闷着，为什么一个每天跑4英里的人身体状况竟然会感觉起来这么逊呢？逆着重力爬山很困难，但是下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验。我穿过一模一样的岩石与草根，却完全感受不到上山时的压力。我享受这段旅程，我注意到更多美丽的风景，而且呼吸平顺，所以沿途都在聊天。到了半路的时候，我突然领悟，这次践行跟我作为基督徒的旅程是如此的类似。比起从山下逆着重力前进，从山顶顺着重力前进实在简单多了。虽然我要从两个方向通过一模一样的道路，顺着重力让旅程变得美好多了。这就如同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顺着神的力量行事比逆着神的力量行事好多了。让自己留在神的力量之中的重点就是，无论面对任何处境，都要寻求对神的顺服。我仍然需要通过处境里的现实，但是我不用单靠自己的力量。我的工作是顺服神，应用他的话语，依照他的方法前进，而非依照这个世界的建议。我想要成为他的神圣天性的一部分，而非在我的坏态度与不安全感之中打滚。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一边试着靠自己理清所有的头绪，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板着脸赌气。我待在神的力量之流里，以他的方式与时机，神会搞定一切。这就是在约沙法王身上发生的事。我很肯定，倘若单靠自己有限的力量与人数来想出打赢这场战争的方法，他一定早就放弃了。敌方的人数远多于犹大国的人民， 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没有选择不把自己算进去，而是选择把神也算进来，然后决心去做神指示的事情。纵使说神的指示在当下听起来一定是非常的疯狂。第四个步骤，感恩赞美每个当下。接下来约沙法王决定在面对敌军时听从神的指示。圣经这样描述，在历代志下第20章21节说道，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面对杀人越货的部族所带来的死亡威胁，我的第一个防御策略不会是派出歌唱队。哦，真希望我可以养成习惯，拥有一颗充满赞美的感恩的心，而不是一颗专注于当下处境的爱发牢骚的心。困难的地方在于，当种种问题开始撞击我的快乐心情时，我并不特别感恩。我不想要隐含高唱赞美的歌曲，我希望我想，但我就是不想。所以当抓狂的当下，我要如何从乱发脾气转换成心存感激呢？我需要一套一有问题就可以求助的脚本，把我的观点重新导向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我想我刚好有这样的东西，我会大声对自己说，如果这就是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那今天仍然是很棒的一天。我的朋友刚刚伤了我的感情，如果这就是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那今天仍然是很棒的一天，赞美主。老公没有准时下班，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跟孩子们一起待着，无法参加原本计划好要去的女生狂欢夜。如果这就是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那今天仍然是很棒的一天，赞美主。我没办法因为错误或邪恶的事情真心赞美神，但是我可以把自己的焦点转移到正确的事物上，然后为此赞美主。在约沙法王的故事里，做出这样的转换，从看着错误的部分到为了正确的部分而赞美神，这带来了奇迹。当有大国前线的赞美歌声传到敌方的耳朵里，这些敌人太过困惑了，于是没有与犹大国兵戎相见，反而开始自相残杀。然后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神奇，实在太神奇了。从脾气转换到感激，然后在一切纷扰之中赞美神，这样的力量多么大啊！当我这么做，我的处境也许不会马上转变，但我看待处境的方式绝对会变。我不再对于好的一切视而不见，然后看到了好多赞美神的理由。当我的内心充满了赞美，我的情绪就比较不容易陷入抓狂或心烦意乱的境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直到万年。
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第四个部分呢。作者告诉我们的第三个步骤是了解到神的工作并非是你的工作。第四个步骤是感恩赞美每个当下。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这一章第七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五个处理原始情绪的步骤，还要进入这本书的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题是新的观点带来新的反应，不要错过咯。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一生。